我们请吴牧师。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想我们刚刚读到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知道啊，是母亲节啊。所以在这里也祝福我们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那我们在座有做曾祖母的举手。哎，对对对，曾妈妈，哎，来，曾祖母，好，做祖母的请举个手啊，那我们来祝福的，哇哦，祝福你们哈，好，再来做妈妈的举手，应该是全部的，好，先祝福你们哈，呀。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在母亲节大家弟兄姐妹一起来这里一同来敬拜。那一样的我们在开始之前也要跟弟兄姐妹大家互相问好啊，说耶稣爱你啊，来跟耶稣爱你，是呀，所以我们知道就是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啊，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母爱啊可以说是人间最圣洁、最崇高、最无私的爱啊。所以我们真的很高兴啊，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敬拜，而且来庆祝母亲节啊。那我想我也用非常简短的时间啊，来介绍一下我们近代的这个母亲节的由来啊。那母亲节由来现在是起源于美国啊，那就是有一名叫做 Anna Jarvis 的这个女士啊，她的妈妈在1905年的时候的5月9号去世了哈，那她在那个时候除了要纪念她的妈妈之外，那当时刚好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啊。那安娜就看到了许多阵亡将士的母亲和妻子啊，所以她就希望世人呢也能够正视这个所有母亲对于家庭以及人类社会的贡献啊。她就讲说，母亲就是那一位为你做的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多的那一位啊，就是我们的母亲啊，呀，那。第一个母亲节就在1908年的时候啊，在5月10号，也就是5月的第二个礼拜天，那在West Virginia 西维吉尼亚州，就在我们隔壁州而已啊，就在那边的一个圣安德鲁的卫理教会就举行了啊。那个时候就选定了用这个康乃馨作为那个花啊。所以之后呢就开始就传下来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摆着这是康乃馨的花，有没有在这里？好，那到了1913年的时候啊，美国的国会就通过一项议案，那通过一项议案就是每年的5月的第二个礼拜天也作为法定的这个母亲节啊。那在隔年1914年，这个威尔逊总统啊，他就正式的发表了那个官方的声明，就让母亲节就成为全国的一个全国性的这个节日。那从此以后呢，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就广为世人所接受了啊。所以现在啊，大概有将近有100个国家啊，就跟随着这个五月的第二个礼拜成为他们的母亲节啊。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西班牙、葡萄牙啊，他们是五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啊。那挪威呢是这个2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是他们的母亲节啊。不过很大部分都是在那个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啊。好，那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个经文啊，箴言31篇。那10节到31节哈，我们读的多了一些，有没有哈？总共有22节啊。为什么22节？那其实这一篇啊，10节到31节这个 就是所谓的字母诗啊，字母诗，同样是字母诗的啊，在我们圣经里头啊，这个我们第二组，前不久查过耶利米哀歌有没有啊？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也是字母诗啊。那字母诗你都可以，你算一算你就知道，总共22节啊，我等一下会再说明。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诗篇的119篇，你们如果看诗篇119篇那一篇，大概就是最长的那个篇幅啊，总共176节。好，那个也是字母诗啊。那什么是字母诗呢？字母诗，希伯来文啊，总共有22个字母啊，总共有22个字母。那就是字母诗，就是每一节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就是照着啊希伯来文的字母一个一个就排列下来啊，所以说就是有顺序的，从啊 aleph 从 bet 一直到最后的 shin tav 啊，它的希伯来文的字母啊，总共22个字，它就一节一节一节照顺序，就是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就是照着这样顺序下来啊，所以总共有22节啊，所以就是这样。那我刚刚讲到了诗篇119篇为什么有176节呢？因为它就是第一个字母啊，就一组一组下来，第一个字母就有8节啊，第二个字母也是8节，第三个字母8节，所以你就知道8×22就是176啊，所以那一篇啊，所以那字母诗的重要在哪里？字母诗重要其实有2点啊，大家可以稍微清楚一下。第一个就是说，字母诗呢，就是让读者容易记啊，因为照顺序字母。那因为我们不是啊这个希伯来文的母语，所以我们不是那么清楚啊，就是容易记。那第二个呢？它就是表达了一个这个整个诗里头的一个完整性啊，一个完全啊的这个意义在哈。那所以说呢，刚刚我们读到这个才德的妇女啊，她用了这个字母诗，所以我们不难啊来体会到，其实她在表达一个就是一个完全完美的一个感觉，来表达说这一位才德妇人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女子啊。而且我们再看一下啊，箴言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智慧书嘛啊，那到最后31节的这个10到31节这个最后的字母是等于是整卷智慧书的一个总结啊，一个 conclusion 啊。好，那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知道。那再来就是这个字母诗呢，它就是拟人化，把它拟人，用一个才德的妇人来代表一个智慧的一个化身，而且从这个智慧里面来展现出什么，展现出不管是在家庭生活，不管是在经营事业上面，或者在社会的互动上面，或者是在信仰上面一个完美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我们今天从这几节里面，你可以很清楚的归纳出几个，就是说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而且他的价值胜过了珍珠珠宝，然后他负责家务打理田地，然后还从事买卖，然后他卖出的物品还十分的精明，然后购入的货物又极具眼光啊！我们从刚刚，然后他又十分的勤劳，乐于助人。他做这一切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他的家，而且让家里的人不虞缺乏，而且丈夫也因着他非常体面。然后几乎在箴言里面所有称赞的一切好的德性，都在他的身上都展现了啊！可以说是刚刚讲过智慧的化身啊，那也就是说，这个也成为就是我们 不管不止啊，不只是姐妹们的一个榜样，也是所有人丈夫或者弟兄的一个榜样，因为这个是一个智慧的一个作为，智慧的一个总结啊。好，那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的这个才德啊？那这个才德除了在强调他的德性之外呢，其实他还有意义啊，他还有其他的意义，他主要还在强调就是说那个能力、那个力量，还有他做事的那个果效跟效能啊，这个才德还包括这些意义在啊。那所以你如果以前我们这个俗话里头，我们常常讲什么啊？女人没有什么就是财，是什么？
无德是财，
无德。无才就是德了啊！无才就是德啊！那这个是有点方，就是不是太对哈、啊。所以，就从我们这个教导来看，这个才德的妇女，其实她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有力量、有才能、有效率的哈、啊，做事有效率的，也可以讲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妇人啊，可以讲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妇人。那这个力量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个力量有力量的这个妇人，她表现在什么？表现在她的灵性上面，以及表现在她身体上面的一个刚强啊、哦。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强壮的啊。好，那所以这里讲到啊、谁能得着，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啊。那这个就是更是在言下之意，更是在强调，就是说。啊，这样的妇人，她的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哈、啊。那我们也更进一步的啊，能够想到说，其实神哦非常爱我们的啊姐妹们啊，把这么最高的啊智慧的这个总结，最高的这个境界，用妇女用姐妹来代表啊。所以说这个是多么啊珍贵的一个。代表啊，好，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一段新闻啊，我们就是一起当然是姐妹来学习怎么样成为才德的妇人。那我刚刚讲过了，其实这个是箴言的一个智慧，等于是每个人都要来学习的啊，每个人都要来学习。那从这个才德的妇人所提到的，从刚刚新闻里面讲到的，我们来学习他怎么样啊，善于治理家庭啊，善于治理家庭呢，包括就是夫妻间的关系，他怎么样带领儿女，然后呢，他怎么样在家里面料理这些家务啊。好，那也让我们学习啊，他是怎么样来善于经营啊，经营事业，他多么有眼光、有见识。第三件事情，最重要、最重要的，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然后他怎么样因着敬畏神，也带领儿女来敬畏神，然后不只是这样子，他对待别人也是怎么样的慈悲怜悯啊，怎么样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啊。好，那我们会从这三点啊一一的来啊学习。好，那刚刚讲过在家庭方面呢，就一定会谈到的，就是这个夫妻间的一些关系哈。那这里讲到她是成为她丈夫的帮助啊，那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因为她深信她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都是合理的哈。那必不至缺少利益，绝不至于搞到整个穷困啊。她的丈夫的好帮手，她是丈夫的好帮手，而且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啊！而且她丈夫还在城门口与当地的这些长老们啊一起来审判或讨论地方的事务啊。然后呢，因为这个贤德的这个才德的妇女呢，因为她持家有道，所以使得丈夫在外面可以建立起好的名声、好的声望，而且让当地的人能够认识他。这个认识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认可啊，赞扬他啊。也就是说， 啊，除了得到帮助，而且也让丈夫能够在外面啊有好名声，也能够让丈夫在外面对于公共事务啊有所帮助啊。那当然，她的丈夫就称赞她哈，称赞她啊，也赞美，就是说啊，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哈。好，那我们就讲帮助啊，就是成为丈夫的帮助。那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也曾经读到哈，就是说神跟这个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啊，帮助。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对帮助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哈？那帮助就是说，太太帮助丈夫是什么样的帮助啊？是那个二厨在帮助大厨的那种帮助呢，还是怎么样啊？二厨帮助大厨，那这个就有地位之分了，有没有啊？好，那其实哈，大家特别是在今天的母亲节，我特别要强调哈，其实这个帮助哈，是一个非常高阶平等的一个帮助啊。这个帮助的用法啊，你如果去看一下，在不管在创世纪、在生命记里面，那个帮助啊，讲到当神来帮助以色列民的时候的那个帮助，就是这个帮助啊。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就是从神而来，这个帮助啊。所以这是一个不是二厨在帮助大厨的那种帮助啊，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来弥补这个丈夫不足的地方的这种帮助啊。那就像我们碰到有法律问题会找谁帮助？
律师。
律师啊。碰到有会计问题要找谁帮助？
会计师。
会计师啊。也就是说补足我们不足的那个地方啊，不是说我的用人的那一种帮助，好不好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清楚一下。那也提到了这个，顺便提到一下这个丈夫跟妻子在相处的时候，在新约上也我们从彼得前书三章里头我们也来看一下啊。彼得前书这里特别强调，就是说做妻子的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而被感化过来啊。那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啊？就是透过妻子的顺服，然后把这个好的德性来感化啊那个丈夫啊，那这种帮助你都知道多么大的啊，而且这神的这个期许，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圣经教导啊我们的姐妹们，就是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啊，那这个就是特别给姊妹们一个好的教导，就是说其实那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强调在那个温柔哈，其实神给姐妹的一个最大最大的魅力，或者最大的那个武器，就是温柔啊，温柔非常重要啊。所以但这个也是神给了一个方法啊，所以来跟姐妹们讲说要温柔，
要温柔，
温柔啊，好，要温柔一点啊，好，好，弟兄们，先不要笑太早。好，同时也教导我们，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处，因为他比你软弱啊。所谓比你软弱，就是有时候在这个physically 比较软弱，有 in general 啦，有些这个姐妹也非常强壮啊。我们现在讲 in general， OK 啊，那她一同与你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敬重她啊，叫她便叫你们在祷告没有阻碍啊。这个在强调什么？强调这个弟兄们啊，对太太啊，要怎么样？要细心体贴呀，啊，所以神给这个弟兄们的一个好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武器就是什么？最好的魅力，最大的魅力就是细心体贴啊。 信心体贴的男的哈，是一个好男人，好不好？啊，好，跟男的讲，要信心体贴。好，好，那这个才德的妇女，除了跟丈夫的这个关系之外呢，好，对儿女的关系呢，好，那得到儿女们的敬重尊重啊。这里提到他说他不因下学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啊他持家有道，未雨绸缪啊，在雪还没有下来的时候他已经都准备好衣服了，而且准备好的衣服还是那个很好的料子，非常好的哈，让大家在下雪天来的时候都能够保暖哈，未雨绸缪哈。那我想我们在座的姐妹们或弟兄们，我们也常常都有做到这些哈，比如说为小孩子的教育问题参加 529的计划等等等等哈，这个都是一个未雨绸缪的一个方式哈。那再来，他说他的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哈。因为这个才德的妇人呢，他不仅他的能力强，而且他很尊严的来经营每一天的生活，那所以他照料家人，使家里能够亨通哦。所以他盼望着将来的荣耀哈，因为他的准备，他的用心，然后让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哎，就喜笑了哈，就非常安慰，非常非常觉得有把握，他没有忧虑，然后因为他的家人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哈，啊，也因着这样子，他的儿女也一起来称他为有福，是从神而来的那个祝福啊，连儿女都知道啊，因着才德的妇女，因着他的妈妈对他的关怀照顾，而让他能够知道哇，这个妈妈有福，那这个也能够传递到啊他的下一代。我想这一位大家都很熟悉啊，发明家爱迪生啊。那爱迪生我们概念里面他发明了哪些东西比较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些？
电灯
哎，还有啊，好，他发明有电灯，刚刚讲的有留声机，有活动电影摄影机，直流电力系统等等等等啊。他在美国拥有1093项的专利，哦，1093项。好，那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在座也有发明家？好，这个呀，我也是加入教会之后才发现知道的啊，哦。我们当场也有发明家啊，哦，我们的 Louis 弟兄也是发明家啊，哦。他到2014年已经发明了，有得到专利，已经拿到了968项啊，哦。哎，对，所以感谢主啊，我们有这么有才华的弟兄啊，在我们当中。好，那我们继续，爱迪生呢，他在1855年的时候啊，他就开始了进入的校园的生活上学啊，那爱迪生。他的个性呢，他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那种学生嘛，哈，哦，所以他在课堂上常常会提出一些无厘头的啊另类的一些问题，哈，哦，所以呢，他进学校只有3个月的时间啊，爱迪生的妈妈就收到老师的一个书面的一个通知。那爱迪生就把那个书面通知就交给这个妈妈了哈，他说妈妈，这张纸条是老师要我交给你的，说只有你可以看他写了些什么呢。那爱迪生的妈妈啊，就边看边流着眼泪，并读给爱迪生听啊，小爱迪生听，他说你的孩子啊是个天才，学校对他来说太渺小了，没有更好的老师可以训练他，请你自己教导他吧。 后来他的妈妈去世多年以后啊，这个爱迪生在衣柜里面啊，他就看到了当年老师写给妈妈的那张字条。结果那张字条是这么写的啊，他说：“你的儿子有精神缺陷，我们决定不再让他继续在学校就读了，他被正式退学。”看过字条之后，爱迪生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啊。之后他在日记上就写下这样一段话啊，他说：“爱迪生是一个有精神缺陷的小孩，但是他的妈妈把他变成了世纪的天才。”妈妈对他的改变啊，把他变成了世纪的天才。爱迪生的母亲 Nancy 呢，她以前是一个学校的老师，她就凭着她多年教育的一个经验，她就绝对不相信说自己儿子是一个低能儿啊，所以她就自己要教授他，而且她就暗暗地立下决心啊，要让这个小孩子能够得到那个特别的关怀，而且特别的对于他的恩赐上面的一个照顾啊，给他特别的啊这个教育。那爱迪生的妈妈的那一种温柔而且坚定，给了爱迪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承啊，就是特别是在探索事物，在坚持事物上面的这个好品德啊。所以爱迪生就带着这些妈妈传给他的这些好品德、好的坚持、好的探索那种心啊，跟随着他一生，所以造就了他辉煌的成就嘛。如果不是他母亲一路的不离不弃啊，有人说或许人类使用电灯的时间可能又要推迟了上百年嘛。治理家庭方面，这里又提到了这个才德的妇女，她是殷勤的工作啊，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所谓观察家务，就是她善于管理家务的意思啊，不让任何事情有出任何的差错，而且她精力充沛，总不会闲着啊。她在还没有天亮之前呢，就把食物都分给家里啊，当而且把工作都分配开了。那这个特别是在未到黎明他就起来，那这个就让我想起哈，我在这个以前读中学的时候要赶着去上学啊，早上一大早，我想不晓得你们的经验是怎么样，一大早要上学，那妈妈一定都是怎么样起来准备便当啊，有便当盒。那我就记得以前每天一定都有煎一个那个荷包蛋啊，每天都一个荷包蛋，然后带着这个荷包蛋，然后带着便当啊，那就是这一幕就非常让我非常就是回忆起当年啊，在未到黎明的时候，妈妈就起来了准备这个，所以到了现在，每次我在吃荷包蛋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一幕就显在我的脑海里。就是非常辛勤的哈，然后接着啊，这里讲到了他终夜啊灯终夜不灭啊，那这个还没有黎明就起来，然后到了终夜灯又不灭哈，那我想这里主要是在强调说他很辛勤工作了哈。那当然我们睡眠很重要哈，睡眠很重要，不要这个晚上不睡，然后早上又怎么早起啊？这样就会出现问题，就像我以前出现问题一样啊呀。所以当然这里强调就是非常努力的工作的意思啊，这个身体保养当然很重要。好，然后他有能力来挑选这个好的最上好的这个材料，然后做纺织的材料，然后他又随时的卷起他的衣袖， 然后竖起腰来准备随时的工作啊，膀背有力，然后他又能够膀背有力。 OK， 好，那这里主要也在强调，就是在善于治理家庭之外，除了夫妻关系跟儿女关系，然后在家庭事务的管理之外啊，他都是啊能够达到啊这种啊标准要求啊。好，那第二件事情就讲到了，他也善于经营管理啊，做生意啊，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啊。那这里商船好像商船在比喻说他善于经商啊，他知道什么时间要进多少货，他知道怎么样调整这些时辰啊，然后他也怎么样，他也利用他赚来的钱聪明的来购置田地，然后耕种那块田地，然后种上葡萄，他等于是善于投资理财。然后他也 DIY 啊，亲自来做一些高贵的布料，然后意味着家人能够穿得非常体面啊。然后啊，他手拿着啊棉线杆，然后手把着纺线车啊，也就是说他知道怎么样运用当时的这些器具啊，怎么样运用当时的一些工具啊，来生活，来做生意或者做买卖等等啊。好，那这些啊，等于是也在展现出说，他除了在家管之外，哎，他在经营事业上面，他也有这一方面的能力啊。那同样的，我们弟兄姐妹也知道，在目前我们可以用到的一些器具、一些工具，比如说电脑啦，我想我们也都在熟练啊，为了更好的这个联络、更好的沟通，我们也都在学习哈、啊。那这个都是好的。好，第三件事情讲到说，这个才德的妇女啊，就是她是敬畏神的啊。啊，这里讲到的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啊。她得到称赞，她最好的品格是在的秘诀是在于什么？在于她属灵的生活。她是一个敬虔的妇人，她是一个敬畏神的妇女。所以他等于是一个有智慧的妇女。我们如果从箴言来看啊，箴言的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然后到了31节最后，哎，又讲到敬畏神啊。所以这等于是一个啊智慧的一个妇女，她做得到的啊。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开始。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好，然后接着他也因着他敬畏耶和华，敬畏神，然后也把这个敬畏的心也教导给他的小孩，让他的小孩也起来称他有福，称他有福，因着母亲对子女的这些关照关爱，第一点。第二个，也因着母亲的信仰带领儿女的信仰，而让他被称为有福啊。孩童啊，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啊。那这个非常重要，也是一个有智慧的母亲，一个才德的母亲，她必定会把她的信仰好好传承给他的下一代。好，那除了对于家人之外呢，他同时对于外面的人，他也是，他开口就发智慧，在舌上就有仁慈的法则啊。这里讲到的这个法则的意思，就是说教导人的时候的那个话语，也就是说他开口然后闭口一定都是仁慈，一定发智慧啊。那我们也从啊这个其他的章节里面也讲到的啊，特别是在应对上面啊，对别人的谈吐讲话方面，特别讲到话合其实，何等美好啊！说话的时候适得其实，太重要了啊！然后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之里啊！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三节，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其实 一个话说得合宜是包括哪些？话说得合宜包括话语的内容啊，你内容到底是讲什么，然后还要看出那讲话的时机是不是对的时机啊，有时候对的话在不对的时机讲没有作用啊，然后还有讲话的态度、讲话的口气、讲话的语调，这都是合不合宜我们要考虑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一般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最重要的几件事情哈。我们常常在讲沟通包括什么？包括内容，包括口气，包括肢体语言啊。所以这也是难怪啊，我们常常有时候在跟或者是在办公室，或者跟弟兄姐妹，或者跟朋友在沟通的时候，哎，我寄个 email 过去哈。email 一过去，对方就火大了，就发火啊！因为你从这个内容来看，你有时候没有办法看到他的肢体语言和口气嘛，哈，所以就会发火。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在沟通的时候，哎，你如果觉得有异样了，不太对了，好像对方已经体会错了啊，打个电话很重要啊，马上打个电话，至少让他知道你的口气大概是怎样。如果打个电话又不行的话，最好面对面啊，让他也看到你的肢体语言啊，那这样才是真正能够达到这个沟通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啊。所以大家也记住啊，举个例子来讲，我如果要跟大家说对不起的话，那我就说对不起，你们觉得我是不是在对不起？不太像，对不对啊？虽然内容是对啊，对不起啊，但是我的肢体语言、我的口气就不是对不起嘛，啊，一看就知道啊。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呀，话说得合宜，包括内容、时机、态度，还有口气、语调等等啊。那这个就是这个啊，我们这个啊，才德的妇女啊，她所做出来的哈，她口发智慧，然后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OK。好，而且他不只是在话语上面啊，他还实际的行动，用实际的作为来周济帮补这些穷人啊，实际做到啊，实际做到。好，那从爱神爱人这方面，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就是说，因为他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他老也不偏离啊。林肯总统他是第16任的总统啊。他在1809年的时候2月份出生在Kentucky， 然后他自己说啊，他的童年啊就像是一部贫穷的简明濒临史，也就是说他儿童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贫穷啊。然后呢，林肯有两位母亲，一位是他的生母 Nancy， 那一位是他的继母 Sarah。 那林肯他不幸啊，在青少年的时候啊，这个生母就去世了，但他又很幸运的得到一个深爱他而且并且支持他的一个继母啊。那他就说他的成功离不开两位伟大的母亲。那他有一次呢，他就问他的母亲啊，他说解放是什么意思啊？那他的妈妈就说啊，解放的意思啊就是自由了。然后他妈妈又反问他说，你知不知道自由是什么意思啊？然后他妈妈紧跟着就讲说，自由就是啊，就是一个人属于自己，而不像奴隶一样的属于别人。那他妈妈的这一番话啊，对林肯这个他小时候的心灵啊的震撼是无法估量的啊。而且因着这一句话就影响了一个国家制度的变迁啊。那他的继母后来呢， 因为他自从继母来了之后啊，所以一些家务事啊，他的继母就比较懒得做的哈，就都拿来做了哈，就不需要林肯太大的操心。而且他的继母就希望他，因着他喜欢看书嘛，所以就提供他不少的这个书籍哈。所以就好像是这个鲁滨逊的漂流记啦、天路历程啦，还有给他圣经啊。那林肯他有一句话啊，他说，我的一切啊，都是源于我天使般的母亲啊。那林肯他就说，他说，我记得我的母亲啊，她的祈祷，还一直记得她的祈祷。他说，她这些祈祷一直伴随着我啊，我的一生跟她这些祈祷没有办法分开啊。那他说，今天我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在能够成为今天的我，是因为我妈妈的祷告。他说，我妈妈过世的时候留给我一本圣经，妈妈说，妈妈没有别的，但这本圣经将会带领你走一生。林肯他继续又说，这本圣经改变了我的生命，我妈妈的祷告也常常跟随着我。林肯带领了美国南北战争，他颁布的解放黑人奴隶的宣言啊。一个敬畏神的妈妈改变了他的家，使他的家蒙福。因着妈妈的改变，改变了一个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改变了他的国家，使他的国家蒙福。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在母亲节再次要来祝福我们所有的妈妈们，但是也求主继续的来恩待我们的妈妈，也让我们能够因着我们的敬虔，因着我们的敬畏神，也能够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也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改变他的国家，使他的国家蒙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位天父的主，我们再次感谢主，感谢主，你赐给我们天下这些伟大的妈妈们，主，除了你以外，他们是那一群最无私、最圣洁的爱对于他们的子女。主，我们再一次求主来看顾、保守、来祝福我们所有的天下的母亲们。主，孩子也要把我们在座的母亲、我们的教会的姐妹们，也都求主来与他们同在，祝福他们，赐福他们。主，也赐福他们整个家庭。主，我们也把我们在座的弟兄们，主，也求主来带领。主，也让我们做弟兄的也能够来学习怎么样来尊重我们的太太，尊重我们的妻子。主，也让我们能够来帮助我们的妻子成为你所教导我们的才德的妇女。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